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4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走出被旧势力迫害的阴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0年11月2日。修炼前，我是政府下属局的一个副职领导，在中共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，我成了迫害的重点，四次被非法关押，还被关进洗脑班，心里被迫害的创伤和阴影很重，不光是怕，还有忧郁、无奈、悲凉、绝望，真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。我第一次被关进看守所时，警察强迫家族人转化我，他们让80多岁的母亲领着几个弟弟去看守所看我。我戴着手铐，穿着破拖鞋，被狱警押出来时，母亲和弟弟们都大吃一惊。昨日还是风光的政府单位领导，眼前却成为一个狼狈的囚徒。三弟跪在我脚前大哭，大哥呀，你咋这样了？那种悲哀和痛苦刻骨铭心，母亲欲哭无泪。一个恶警冲我吼，
要亲人还是要大法？要亲人就签字回家，要大法就永远在这。
我平静地说，我要大法。明明是他们非法关押迫害，他们却恬不知耻地说练邪了，邪了。一个警察还说不讲亲情，其实是他们株连九族的迫害，破坏老百姓之间的亲情。后来弟弟找关系花钱把我保了出来，没想到我从一个牢笼出来又进入另一个牢笼，家族人的亲情施压如浪潮般向我袭来。母亲数次含泪说，儿呀，你要再出事，妈不出半个月就得死。弟弟们七嘴八舌数落我，其中一个弟弟威胁说，你要再出事，我死给你看，叫你后半辈子天天后悔。我了解他，他能干出这种事。我给他讲真相，他根本不听。不仅如此，国保警察、派出所、部门的上级领导、居委会，频繁到单位和家里骚扰。有一年，我被骚扰七次，警察常常在半夜突然敲门，妻子受到惊吓，患了心脏病，心率加快，一听到敲门就浑身战栗，气短，走路打颤。有时睡觉，妻子突然惊醒，坐起来大哭。那时候，我的怕心越来越重，心里充满压抑和消沉，成天脸似冰霜，好似被一层雾霾罩住一样，打不起精神。尽管我努力学法和发正念，也做着讲真相的项目，但身体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，严重失眠，每晚睡一两个小时的觉是常事，白天昏昏沉沉，胸闷，喘气困难，有时得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接着又出现了糖尿病的状态，乏力，脚掌发硬，走路发飘，思想业也一波一波的袭来，有种顶不住的感觉，真是非常苦。有两次我背着妻子到没人的地方放声大哭，让心里舒缓一点。我苦苦地想，这状态啥时是个头呢？后来我认识到，我是走进了旧势力安排的魔阵中，这种安排很细密，一环套一环，让我陷入四面楚歌。警察骚扰让我加重怕心，亲人的痛苦和责备让我愧疚自责，妻子身体变糟和对我的怨恨让我在家里要格外多付出，儿子施压让我担心他的前程，每一个因素都是一根绳索，把我的心牢牢地套住。我想往前走，感到有种巨大的因素在挡着我和压着我。有一次身体和精神很难受时，我心想，只要邪恶不再骚扰我，不给我的家人造成痛苦， 让我承受身体上这些痛苦，我也认了。这不正的念头被旧事里抓到里，你承受不住了，想选择这个，那得给你呀。很快，我出现了很重的思想业，想死，觉得自己走到头了。我突然想起家族史上的几件事，直系亲属中有因忧郁症投河自尽的，有患忧郁症提前退休的，有拿着绳子寻死上吊未遂的。我寻死的念头也开始在脑子里翻腾。那些年，我是在巨大的身体折磨和精神痛苦中度过的一天天，那艰难的每一步都是正邪的较量。唯有欣慰和期盼的，就是每天跟同修在一起学法，交流中听同修对我的鼓励，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自己也大量学法和背法，经常发正念是半小时和一小时，夜里睡不着觉时就一遍遍的背法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今后的人生道路会改变的，我的法身要重新给你安排的。怎么安排？有些人生命进程还有多少，他自己也不知道。有些人过一年半年可能要得大病，一病可能要好几年，有的人可能要得脑血栓或者其他病，根本动不了。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，你怎么修炼呢？我们都得要给你清理，不能让这些事情发生。师父的法让我有了方向和奔头，我求师父加持，心里跟师父说，弟子就走您安排的路，其他一切都不要，请师尊做主。就是这坚定的一念，师父就让我的状态在一天天的改变。我清楚旧势力没想让我修成，他们利用我轮回转生中因缘关系和还业为名，给我设下了一个个的死关，每一件事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很细。有一天我跟一位同修交流时，同修说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正实法，是以救度众生为主的，不是以还业为主的，你这么痛苦是师父给安排的吗？师父会让弟子承受这样大痛苦吗？会让你去想死吗？我心里一动，对呀，师父不会给我这样安排。那这些年里，我像在泥潭里挣扎一样，不就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？他们安排的路就是让你举步维艰。有好几次，我精神几乎崩溃，身体糟得濒临死亡边缘。师父会这样安排吗？我能承认他吗？可是，我为什么一直认识不清和没有坚决否定呢？我又进一步想，为什么旧势力会有这样安排呢？是因为一开始我就承认了他，要他，求他，他抓住了把柄，钻了空子，是自己念不正招来的。这个安排，如果不用法去衡量，是辨别不清的。让你忘不掉过去，总要去想，直到陷入其中，去承认，去加重，之后让你身体和精神状态会越来越糟，最后毁掉你。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，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，旧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，仅此而已。具体破坏的，参与起副作用的，那就是想把你们弄下去，就是想要破坏了这件事情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件事情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，邪恶就是邪恶嘛。我体会到，修炼人路走得越正，状态越好，麻烦事越少，多学法和多发正念是根本，明法理才能不糊涂，状态才能突破。当我有了这些认识时，身体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根本的转变，心中那个巨大的包袱像气团一样散掉了。现在家庭环境也有很大的改善， 老伴的精神和身体好多了，每天能看新唐人电视节目了，以前是不敢看的。母亲90多岁了，也支持我修大法，儿子儿媳和孙子对我修大法都非常支持。我体会到，当我能够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走出被迫害的阴影时，大法的力量就在我身上展现，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。这种好的状态就是给家族人和亲朋好友最好的证实大法。现阶段的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指正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炼人遇到观难不要绕着走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1月1日。今年的90月份，本地邪党人员采用株连迫害的卑劣手段，恐吓或欺骗大法弟子的家人，让他们逼迫大法弟子放弃修炼。那天，我的女儿接到社区人员给她打来的一个电话，然后对我说：妈妈，你别管，我来对付他们。第二天上午，女儿去了社区，她回来后，我也没问她是怎么做的。我对女儿很有信心，因为她相信大法好，支持我修炼，与同修交流时还夸自己的女儿如何好等等，欢喜心、显示心都出来了。接下来我感觉头蒙蒙的，脚下发飘，总要摔跟头似的，上下楼梯还得把着楼梯的扶手，慢慢的一个个台阶上下迈。在小组学法时犯困，困得都控制不住自己，这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状态，我却没有去深思自己错在哪里。一天晚上做了个梦，我在一个房子里，女儿说：妈妈，你不要出去了，就在屋里待着吧。我说：那我需要上厕所怎么办？女儿说：我给你准备了个桶，你就在那里面解吧。我就按她说的去解手，突然醒了，发现尿床了，这才悟到自己出了严重问题，错在哪儿呢？还不清楚。过了两天，女儿对我说：社区又给她打电话了，要一张我的照片。我问什么照片，她说是躺着的，你躺下像睡觉一样，我不照你的头就行了。我一听就明白了，严厉地说：你怎么能这样做？你去社区都说了些什么？女儿说：我没给他们签字，只是写了个东西，说你行动不方便。女儿很委屈，又说：我是为你好，我把事情给糊弄平了，你该干啥就干啥，不耽误你去救人，有什么不好？我急了，大声对女儿说：你被他们欺骗了，还说是为我好，你知道吗？邪党那个所谓1400例是怎么来的？她说：我是怕他们把你抓走。我说：他们不敢。我接着说：是妈错了，师父在《红银二怕啥》中说：你有怕，他就抓，念一正，恶就垮。是妈没听师父的话，这是教训，告诉我修炼人遇到事不能绕着走。我是修炼人，我的事我应该自己解决。我直接去了社区找到邪党书记，一是给他和在场的社区人员讲大法真相，二是要回女儿写的那个东西。我在那里坦坦荡荡，心平气和地讲了两个来小时，我身体上的那些不好的状态消失了。更神奇的是，家里的新唐人电视很久收不到信号，当天就好了。我含着泪敬拜师父法相，
谢谢师父，您又给弟子化解了一难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评语中说，一个修炼的人，无论是长期没过去的关，还是修炼后干的坏事，都会成为通向最后的大难关。我是修炼的人，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面对邪恶的迫害，让不修炼的家人去承担，这是不对的，即便是家人自愿的也不行。如果默认了家人所做的，在另外的空间就形成事实，就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。反映到自己这里，就是身体的不舒服，病业状态或出现其他问题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个人建议，凡是家人替自己签了字的，被家人拍了照片交给社区的同修，都放下怕心，堂堂正正的去给有关人员讲真相，救他们。最后用师父的教诲与同修共勉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走出死关中讲，怕心会使人干错事，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，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